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不孤单地球的时间又到了，我是娟子姐。
Hello， 我是葡萄。
我自己给自己命了个姐哈。对，这个意思呢就是稍微上了点年纪，有一点阅历，但是呢还是活在现实里，过着平凡平淡的日子。
没有啦，我觉得娟子姐已经是属于很年轻的，有些时候我就都羡慕你的那种活力
啊。是吗？我活力只能是在就是录音室里面吧，仅限于录音室的麦克风前面。
没有没有，私底下还是真的是我要为你正下名，是私底下也是很年轻很活力的。
对，只是一个状态而已哈。但是其实心里面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年龄差了哈。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不但只是我这样有一点经历的人才去关注的事情，我想现在肯定年轻人可能也是一种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的现实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哈。那这个葡萄呢比较有发言权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呢，也是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一个电视剧啊《三十而已》，然后引发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哈。那今天的话题呢，其实就是你养鱼我养猫的日子好吗？
是，这个真的是从《三十而已》里面的钟晓芹和她丈夫陈宇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引发出来了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很多夫妻都是在过这样的日子，就是有点像各过各的，我有我的爱好，你有你的世界，我们就互相不打扰，互相不干预，
真的
就各过各的。
对，真的。那我们先描述一下这种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状态哈，大家听一听啊，是什么样的感觉哈。我们就拿钟晓芹跟陈宇来说好了，他们的生活模式呢，就是现实生活里面毫无交流。钟晓芹呢和陈宇哈，她的丈夫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这两个人呢基本是零交流，即便是呢面对面吃早餐，也只是各自盯着各自的手机看。丈夫呢陈宇呢在婚姻中哈，衣服只洗自己的，宁愿整天跟鱼待在一起，也不愿意和妻子说一句话。可是妻子呢只是每天抱着这个电视剧啊看，然后情绪跟着这个电视剧起起落落，高声尖叫，然后丈夫就说你在干嘛呢啊，对不对？就是用这样的一句话。这么一看的话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在我们的描述里面场景里面，我们是常常看见呢，还是说我们只是这种画面只是出现在电视剧里面呢？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我去搜索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网友他们的观点是很赞同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的。就很多人就说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恐婚，其实究其根本是害怕结婚以后会束缚自己，会限制自己的自由和人格，会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说咱们在婚姻里以前就立好这个规矩，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各自不干涉对方，我们各过各的。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子想的吗？葡萄
我不知道，我可能属于有一颗老年心的年轻人，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想法的。我查到这种网评的这种风潮，这种舆论的编导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震惊的，说实话。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你各过各的，那何必要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呢？
那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选择就是不婚主义者，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就觉得好像这样子比较容易。就像我其实你刚才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个，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物哈，他就不婚主义者嘛。然后他就好像感觉是抽离走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是，好像就完全是保有了自由，感觉上是自由的。你随时你还是一个人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在过日子。
对，
我不受到你任何的限制，我不因为你任何的东西我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是，其实呢我也在想，不单是年轻人这样，现在就是即使像我们这个年纪进入到婚姻状态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人，可能生活模式也无非如此。 就是可能也大概都很多的时候像这样子的，嗯，因为可能太久的这样的婚姻生活让大家已经疲于交流了，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养你的鱼，我养我的猫，然后咱们两个人互不干涉，然后我看你的呢，我养着猫呢，你为什么养鱼呀？就是说会有这样对对方他的喜好，我可能带出一个我的评价。
是，就这样，如果一旦一方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不好的，比较负面的，另外一方肯定会觉得啊，我的爱好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或你不喜欢轻视，那我何必要邀请你进入到我的这个世界里，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分享的。我觉得长而久之真的就会让两个人越来越找不到共同的话题，越来越没有办法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想带出这个话题说这个现象，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始终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我不要，我们两个人是持有一种的看法哈。那我不知道抛出去给我们的听众来，这样的生活你要吗？是
零交流的婚姻，
零交流的婚姻哈，就是这个他们被称为是当代合租式的夫妻实录。哇，我就觉得好痛苦啊，我觉得这样
合租这两个字太
对呀、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是零交流的，你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青丝到白发吗？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想象和忍受的。
虽然自己你刚才说的情况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像合租的室友，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还有甚至现在有很多夫妻是跨城市
哦，对，
异地，然后跨国，甚至
对
几年都不见面，
我们这边也有空中飞人，
对，
是
哇，这种日子他们也能忍受，就是让人真正去思考究竟婚姻是不是他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更让婚姻更长久了，还是说这会走到一个死路？
对，因为我确实听到过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说婚姻就大概都是这样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生活的，为了孩子啊，为了就是不要那么复杂处理那些复杂的问题，不如那就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吧，就是这样将就着过吧。
就是让婚姻的名义是延续下去了，长久了，
但是它的实质其实已经为零了。很多人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维持一个零交流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模式呢？
好，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继续聊这个话题哈。
好，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程度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你养鱼我养猫的事儿。
好，
其实娟子姐之前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把那个字打错了，你写的题目是你养鱼我养猫
啊，
然后我当时看哎这挺好的，你养我养猫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
啊、对这个歪打正着
歪打正着
歪打正着哈、对，我当时
想表达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打字的时候打错了，但没想到呢，哎，他表达出来的意思还反而是我们心中所渴望的样子，就是说你养育我，因为我本来写的是你
养鱼，
养鱼我养猫，但是他就变成了你养育我。我养猫的那种的感觉哈，
是、
哎。其实呢，如果要是说换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渴望这样的生活的吗？
我是渴望的，因为我们今天说这个题目不是猫和鱼的事儿，
对，
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事情。
对，
对，在你养我，我养猫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人感觉两个人是一体的，一起生活的。
嗯，
你关心我，你也关心我在喜欢什么东西，我们一起在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去经营这个家的感觉。
对对，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猫和鱼呢，其实都是两个人关系之外的这些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们回到家里以后，如果要是我们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做一些的事情，而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个家里的空气这个氛围其实就有一点奇怪了。
嗯，
你想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共同去做某件事情，对吧？
对
啊，或者说
天天想着恨不得24小时都每一分每一秒都跟对方一起共享。
对，然后每一个人呢，就是不管男孩女孩呢，他心里面其实都是想着，哎，我要去迎合对方喜欢的那个事情。
嗯，
可能呢他就会比较喜欢我多一点。
嗯，
对不对？就我都会想着我要为对方去在对方喜好的世界里面插一脚，就是说
付出时间，
付出时间，对对对对。那跟着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哎，可能我呢就会在我们两个人的爱情，我们两个人的情感上面就会加分。
嗯，
对吧？
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更了解你，你也更了解我。
对，
我们就有的聊了嘛。
对，
其实感情就是这么聊出来的。其实就谈
恋
爱，谈恋爱嘛。对，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要给对方时间，给对方精力，然后去了解对方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你养鱼我养猫，那你想这个恋爱还能谈下去吗？
嗯，那是肯定不可能了，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你要把人先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你的这个爱好你喜欢的东西放在第一位。
嗯，
这个时候从你爱他为出发点，你们才能够一起去找一些可以两个人有共同交集的一些事情来做。
对，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啊，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养鱼和养猫，如果两个人共同完成，我那个样子就会不太一样了。我就记得当时呢，蓝梦远哈，在看完了这个《三十而已》的时候呢，跟我有介绍，因为当时我还没看，他跟我说呢，说你能想到吗？他们里面是你养鱼，我养猫。
嗯，
当时我听的时候啊，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我说，哎，这不挺正常的吗？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也没什么呀。
啊，
他说，哦，那你要知道后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了。
啊，
然后后来他这句话其实才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要去看这个《三十而已》到底是他说的是个什么话题呢？是个什么问题呢？所以才激发了我去看这个电视剧啊。
嗯，
那我觉得，哎，这个提出这个问题观点的蓝梦远呢，那今天呢就必须要出现一下了，哈哈，来谈一谈他为什么对这个你养鱼我养猫这个这么敏感啊？然后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角度呢？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嗯，《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我的声音又飘回来我其实一直在听哈，我跟听众朋友一直在听。嗯，我是在想啊，这个几个字其实还蛮触动我的。不过呢，在我说之前，我还是要谢谢你们两个，我从来没想过，然后一字之差，
哦，
意义能大变。
哎，
如果能变成他养育我，然后呢我们一起养猫，
哦，
你想啊，这多好啊。
嗯，
回到你的问题哈，啊，为什么猫和鱼对我这事儿触动这么大呢？
嗯，
我的理解当中啊，猫和鱼是对着干的。
嗯，
对
对，就是他养猫我养鱼，这俩事儿不能共存，因为猫和鱼不能共存。
哦，
猫会吃了鱼。
嗯，
这是我的联想力。
OK，
因为我发现这个是指向两个人完全不能融合的爱好。
嗯，
就完全是相互抵触的。
嗯，
甚至是，
嗯，
我觉得这个就长期以往是我很害怕的一种关系。
嗯，
特别是亲密关系就变成这个样子。
嗯，
那完全没有交集，甚至有某种张力到了对立面了。
嗯，
我会觉得很
很不舒服。
嗯，
哪怕是他养猫我养狗呢，我还觉得猫狗可以一起玩，
猫狗还打架呢。
但是好像也是相对比那个猫和鱼呢
天敌啊，感觉像是天敌
的感觉，就是这个词儿，会让我越发的不舒服。
啊 ，OK。
然后我很抵触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画面。
嗯嗯嗯，
其实是害怕。
嗯，
因为我觉得亲密关系如果走到那一步，那就比没关系还惨。
嗯，
就是
还真是
有你们刚才形容，有些人可能他们婚前还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打网球，你打乒乓球，各自有球友，其实还可以接受，我觉得，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敌对情绪。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里演的一种状况是，两个人已经到了水火不能容，
嗯，
什么时候能变成我们的猫和鱼，
对，
那也就没关系了。
对对，是我真的是期盼哈，就是如果要是能有这样子的，我刚开始听你说的时候呢，我还真的就以为是，哎，我们两个人各有各的爱好，我们两个人一起养这个猫和鱼啊，
这个程度更深一点。
对，其实就没有想到，原来是后面还有哎一些的，
我想的多了，
对，也不是多了，
是对的，
就是我是真的刚才听你们讲啊，我觉得。让我挺感慨，是因为你们说的这个他养育我。
嗯，
其实你知道我们上一辈的婚姻很多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嗯，
我就想到其实一种最美好的关系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平衡的，从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度，才能够把这个婚姻关系的亲密关系弄到最合宜。
嗯嗯，不过呢，因为现在呢都是属于就是男女都要工作哈，所以就不存在这个谁养育谁的问题了呀。
是的，可是我就想说，回到最美的那个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那真的就是男生要做的多一点，劳力多一点，女生就管里面家务要多一点。
嗯，
那个养育不是说从字面上来讲好像是男生付出的多，其实女生管理家也是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啊。
对，那当然是。
而且养育也不只是说从经济上或者是物质上的这种养育，其实就是一种情感上，我就是滋养你，我滋润你，然后我们然后你有这个爱，我们生出来也再去一起爱另外爱我们的猫
啊，
这种感觉就很美。
哇，
咱俩想多了。
但是想得很美好，很美好哈。这其实呢，
很骨感。
你们刚才在说的时候呢，其实我有想到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小视频哈，在说一个主持人他在做家务啊，然后他做家务的时候呢，就是边做呢边絮叨哈，他就说这个男人呢一定要知道，女人在家里面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全职太太。
嗯，
然后他们在做他们的这个付出的时间和劳力，绝对不亚于男人在外面拼搏，因为他们是24小时没有间断的，而且这个思维啊全部都是要整合，要给家里面有一个规划，要管理，要采购，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致而且琐碎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什么？永无休息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觉得哇，这个暖男呢出现了，男人终于肯替女人说一句话了。哎，这就是一个体恤，这就是一个有一个养育之心，就是刚才葡萄说的那个，这至少这种的理解和肯定，对于女人来说就是一个被滋养的一个过程。
嗯，
对，其实男女有别嘛，本身有别，从各个方面都有别。其实我也认同有些网友说，其实他们喜欢这种他养鱼我养猫，因为他们喜欢独自的这种自由空间。
是，
其实婚姻关系中有一点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是因为这两个人必须是独自的完整的人格，成熟的，各自都要成熟的，然后才可能有更好的合一的那种关系。所以有一种独自的空间我是认同的，
对，
和独自的爱好也是合理的。
嗯，
可是呢不能因此成为有敌对情绪，就完全不能融合，我觉得那就真的危险了。
嗯，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在这种的状态里面哈，就是说是一个趋于稳定的状态里面，那这种的婚姻状况也是 OK 的吗？
对我来说不 OK 的。
哦，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对婚姻的图画可能本身就想的不一样。对我来说，我的婚姻的图画是很美好的，就是圣经中说的那个最终的美好是合为一体。 我很期望我跟我的丈夫在我们婚姻五十年的时候是合为一体的。
哦，
我知道现在还不行，因为偶尔会他养猫我养鱼，但是我希望我的状态不是这样的。
OK，
可能有一个过程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希望最终我们是合为一体的。
嗯，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让这个你养猫我养鱼的状态变成一种常态的话，两个人其实会越走越远的，你会离这个合一的状态越来越远，
嗯，
没有一个更深的交流。
嗯
嗯，那是肯定的呀。你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的话，其实就是像刚才孟远说的，它这是一种敌对的情绪，
嗯，
或者说是互不相干的一种的生活状态的话，
嗯，
那一定势必会越走越远。
嗯，
对，
嗯，
对，我是期望我的婚姻向着这个我看到的这个图画去努力的。
嗯，
然后这个过程中我改变我能改变的。
嗯，
然后我也期盼着对方能够跟我一起有那么一天共同养猫共同养鱼。但是我觉得我的图画决定了我很多选择。
嗯，
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但是因为我的图画是定在那里，所以我的每一步都期望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
那是我的方向。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心中对婚姻的那个美好期盼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
嗯，
我自己是不能满足这个他养猫我养鱼，我甚至于很敌对这种状态。
嗯，
我期望我可以改变。
就是，对，
嗯， 对，嗯，我也很感恩，就是我们虽然婚姻25年之前确实有很长一段是这个状态，
嗯，
但是我知道它不对，所以我才有机会改变它。
嗯，是，
那我要是认同了它，嗯，可能我就连想改的心都已经没了。
对对对，嗯，是的。嗯，非常的谢谢孟远。那我觉得你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哈，
嗯，
咱们这一代的这个想法哈。然后还有就是走进婚姻模式了之后，这么多年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在当中能够有一些怎样的改变，
嗯，
对不
对
呀，
嗯，
和依旧抓着我们心中对婚姻美好样式的盼望。
嗯
嗯，所以呢，我们再回头再说到这个年轻人的选择上面，我觉得像葡萄这样的就是刚刚成家，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年轻人呢可能还没有成家，那在你们还没有成家之前，先来就是说期待一下你们心目中婚姻的模式。如果你要一开始就是期待你养鱼我养猫的日子，那咱们就别谈了。
嗯，
对吧，那就是，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心中还有期待，我们对婚姻的一种的合一的渴望，就是说我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
嗯，
然后生活继续，生活10年20年，我们一直到白头50年金婚的时候，哇，你想你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改变多少呢？
嗯，是
的。
其实这个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像很多女生，其实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嗯，
其实大多数都是向往刚才孟媛姐描绘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美满的一幅景象的，
是
大家合一。但是当一个人太过于向往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用力过猛。
哦，
其实我有一点这个例子，就是你很想去控制对方，
嗯，
就觉得你要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你都要花在我身上，你要陪我看电影，
嗯，
陪我去散步，要陪我去干什么，
嗯，
就是其实完全把对方的自由的空间给压缩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很多谈恋爱，特别是男生，
嗯，
他特别怕谈恋爱，嗯，因为就觉得我一旦谈了恋爱，一旦跨入了这个两个人的关系，
被粘住了，
对，我就被扼住了，那喉咙的感觉，
嗯，
你就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呼吸了，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年轻的朋友，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嗯，
其实也要注意一个度，
嗯，
就是为了让两个人都能够合一，在有一个很平衡的关系里面，
嗯，
我觉得还是不要有一方特别特别的有控制欲。
嗯，
对的。所以刚才我提了，其实首先不是一体，首先
是两个人，对，
首先是两个完整独立的人格，然后才可能一体。
没错，嗯，就是当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你能够真的是知道对方也是独立的人，我也是独立的人，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尊重彼此的爱好。
对，嗯，对的。
尊重彼此的兴趣，
对，
你养鱼很好啊，我喜欢猫，
嗯，
你也喜欢猫，哦，太好了，
对，
我们是不冲突的，鱼跟猫，鱼在鱼缸里，猫在我的怀里，
是变成我们的，
对，就变成把这个字如果变成我们养鱼，我们养猫的日子，
嗯，
哇，这个
就很甜，
就很甜美了，
嗯，
对不对？
是，
啊，是，你就不会觉得哎，你干你的，就是中间好像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嗯，
对，所以这两个独立的完整的人格，其实都要 很长一段时间慢慢长成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才造成婚姻当中很多冲突。
嗯、对，是，嗯，我觉得就是刚才葡萄提到的，年轻人现在有这样的恐惧，恐婚也好，或者恐惧进入到一段很长的一段的关系里面也好哈，其实就是因为怕失去我独立的个性，
嗯，
我很害怕承担这种风险。
嗯、对，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爱就是他真的接纳你就是这个样子，
嗯，
他爱你的个性，然后你才能嫁给他。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习惯容易改，包括爱好可能也可以，但是个性和性格其实是挺难改的。
真的就是要完全的接纳对方，这个
难
难。这个首先第一步就给门槛就已经很高了。
我觉得婚姻就是个很高的门槛，我觉得特别是现代。婚姻其实挺难维持的，我得承认。
对，
是，
所以
对，所以说大家才能够想出这样各过各的一个方法，感觉去要维持它。
就是当我们想要去维持它的这个现状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点点的辛苦了，
累，
对，就累了，我们的心就累了。当不是因为爱这个人而想和他和这个人共同生活的话，我们的这个心就开始倦乏了，对不对？
是的，婚姻太累，挺容易累的。
是，所以。当我们真的，为什么说以前老话说婚姻大事，对不对？这个婚姻真的是一件大事，所以当我们想要进入婚姻模式的时候呢，请大家真的要三思而后行。
别吓着大家。
没有，这不是恐婚哈、但而是说你要对婚姻负责任。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里的钟小琴的这个他的这个婚姻经历还是给大家留下了盼望，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对的，
还有了宝宝，所以呢其实婚姻是还是应该保持美好的吧，
是的，
尽管我们会波折，
是，
所以我们从他那个养鱼养猫的里面，其实后来不是陈宇也说了吗，我不养鱼了，他就变成养育他了吗，养育这个人了吗，养育后将来的宝宝了吗，
对，
圆满的结局。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是刚进入婚姻不久，所以很多事情还是处于可以改变，可以去磨合，可以我认清楚了一个方向，我还可以去努力的时候，所以我就很幸运能够跟娟子姐还有梦圆姐这样的前辈，我可以从他们的一些经历当中吸取一些教训也好，经验也好，就我可以归正我的路。我就觉得年轻人真的是需要去早早的去思考一些这些问题，不要等你已经把对方也伤害了，对方也给你很多伤害，你们俩已经完全变成刺猬，没有办法交流的时候，再去想，真的是来不及了。
是，
因为钟小琴的经历里边的这个离婚再复婚是挺美好的，我觉得很童话，就是其实挺难的，因为离婚很伤，
对、
啊、亲密关系的伤还是很深的。
是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谢谢孟远后来一直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中流砥柱。
我想撤离也没机会撤了。
就这么结束吧。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哈。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个养鱼养猫有什么你个人的意见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写信发电邮，然后或者发短信都可以的。
是，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不孤单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电汉语拼音 .net。
还有一个短信号码13229966022。好的，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保持联络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再见，
好，下次再见，
拜
拜。
往事匆匆。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